头祷告。天父，的确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出乎主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也应该以一颗爱你的心来回应你。主啊，就好像诗歌里面所说的，你的爱深处我心。是的，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主啊，我们看见你牺牲的爱，的确你的恩典深处我心。主，今天早晨你也带领我们来亲近你，今天早晨你帮助我们更加更加的亲近你，知道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出于主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为将来，为远永恒而预备，让我们能够珍惜时间，把握时机，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主你自己做见证。求天父你恩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人说，如果教会要增长的话呢，必须有十项东西，必须有五项东西。我在最近看了一篇文章的话，他说教会如果要成长的话呢，必须要有六样东西。这六样东西是什么呢？他说第一，教会如果要成长的话，要有好的牧师或者是一帮好的传道同工，他们尽心尽力，不辞劳苦，有爱心，有才干。他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说要有好的执事长老啊，长执会呢要具有代表性的，肯带动教会彼此的服事，努力的落实圣经的教导，去实现主对教会的意向。嗯，这也是很好。第三呢，说到要有好的系统，就是做事井井有条，有原则。第四，他说教会要增长的话，要有周详的发展的计划，进度啊要定得非常的清楚。嗯，这也不错。第五，他说教会如果要增长的话呢，必须有很好的财政基础。嗯，这也不错。第六，说会友们要有士气，总动员各尽其职，一起投入。哇，这是更好的，对不对啊？某个程度上我们的教会都需要这六种的元素。可是如果有了这六种的元素之后啊，教会是不是一定兴旺，一定发展的好呢？当然这六种的元素呢都是好的，是正确的，可是它只限制于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教会如果要兴旺的话，教会如果我们要增长的话，并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我认为教会如果要兴旺的话呢，我们更要注重内在的要素，更要注重今天我们所看的六个要素。因为这个六个要素啊，我认为说是对于人际关系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是什么？如果教会单单只是一个行政，如果教会单单只是一些外表的东西，如果单单只是教会外表做得很好，可是内在的却是乱七八糟，内在的人际关系却是破裂的，内在的属灵的涵养不够深的话，那也只是空壳一个而已。所以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努力的来学习，在追求我们肢体之间的和谐。我认为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比外在的六个东西呢更为重要的。这个肢体之间的和谐呢，也可以用在你的家庭里面，这个六个的肢体的和谐也可以用在你的工作上，这个六个肢体的和谐能够用在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们相处的当中。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二节，请大家翻开，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二节。彼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在家里，怎么样在教会， 怎么样在社会里面，或者是甚至在一个逆境的当中，在一个逼迫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样实践这个追求肢体的和谐。所以在第八节，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八节里面，一开始彼得就说了，总卦来说，你们要彼此同心。换句话说，彼得讲完了以上的东西啊，就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啦，基督的受苦的榜样啦等等这一些之后，他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彼此同心。换句话说，在肢体当中我们要追求和谐的话，第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就是要同心，或者是说合一。其实新约圣经里面一直一直的来强调同心，一直一直的来强调合一。合一是最不容易的，合一是具有挑战性的，合一对教会来说，对家庭来说，对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耶稣基督也一样的知道，耶稣基督在他还没有被卖的时候，他那一个晚上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做出了这样的祷告，他为门徒们合一来祷告。因为当他在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看见门徒之间可能会有分裂的迹象，因为他们在守圣餐之前，他们就在那边议论说，谁要接替耶稣的位置啊？谁要在我们当中当领袖啊？我们不能够群龙无首啊！谁要继续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精神呢？所以在当中他们就互相的来争论，有的人认为说是彼得应该要起来，有的人认为说是约翰要起来，有的人认为说是耶稣的哥哥雅各要起来等等啊，弟弟啊，雅各要起来等等这一些。但是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就为他的门徒们就祷告，他跟天父说，天父，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一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耶稣基督并不是说要我们追求合一而合一啊，我们要看见说耶稣基督有一个目标。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合一呢？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要追求合一呢？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说的，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换句话说，合一乃是要出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合一乃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合一乃是要叫世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合一能够看见，叫世人能够看见说，我们基督徒在灵里面，我们的互相的合一。所以主耶稣的心愿就是每一个信徒们，我们在主里面是要追求合一，追求同心。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当中，在公司，基督徒的同心是很重要的。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会要开啊，而且呢在会议当中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一个特色，也是很困难避免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意见，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意见，参与侍奉的人，我们必须追求同心，我们必须追求合一啊，比这些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更加的重要。的确的，合一是很困难，但我们必须要竭力的来追求。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有意思，这篇文章让我来念给大家听啊，请大家留意听啊，有一点长，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再念给大家听。这篇文章说，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认为在基督里的合一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属灵奢侈品，相反，这合一正是教会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会众之间的纷争，教会内部的不协调和分门别类， 现代宗派分流等现象多不胜数，这都是对福音本身不敬，也表明我们都活在血气中。我们若深信新约的经文，那么我们便会为纷争结党的罪而伤痛，同时也会为世上众教会的合一和长久的和平而祷告。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为寻求思想上的一致而努力，正如时下政客们的所做的。相反的，个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应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寻求合一。基督徒应当谦卑和勇敢地投身于基督里的合一，不以自私或者是罪恶为重，也不以个人对福音不完全的理解而产生教义上的差异为借口，继而分裂独立。相反，这些阻碍应该成为我们努力寻求和平的阶梯，叫我们能共同聆听基督的祝福。这篇文章弟兄姐妹就提醒我们要合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这篇文章里面，这个作者他不要求个人的思想看法一模一样，他乃是说我们在这种个人的思想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合一。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讲的合一或者是同心，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呢？这个希腊文的同心跟合一的意思是说，将思想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将思想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换句话说，当我们一同参与的时候，当我们一同侍奉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自己的岗位，并不是自己的面子，并不是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被接受，也不是个人的看法，而是基督给我们有共同的方向，而每一个人就在这一个共同的方向上合一。让我们看看初期教会的例子吧。我们曾经也在几个月前思想过的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很顾虑的教会里面的问题呢，其中一个就是合一的问题。保罗就说，他说，弟兄们，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劝什么呢他说大家要同心为什么不同心呢？里面有什么？大家你们之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我们的弟兄们，各来是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差一点没有 Apple 派好，我相信说为什么呢？我相信说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热心，都非常有恩赐的。哥林多教会恩赐是不缺少的，什么东西都不缺的，只是缺了最重要的就是同心。那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在每一个组别里面都很强的，耶稣组里面保罗组里面，亚波罗组里面等等的都非常的强。那么强到一个地步呢，就分门别类，强到一个地步就开始竞争。哼，我们的很有深度，你们这些没有用的，我们这个这样好那样好，你们那个不好等等。然后呢，就造成了教会没有办法合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我们一样的都是热心侍奉的。唐佑芝牧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唐佑芝牧师说过，只有火热侍奉的弟兄姐妹才会有意见不合。我觉得讲得很对的，是的，就是在这一种的习惯之下，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把自己放下来，怎么样能够追求合一。是因为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因为意见不被接受呢，而心里面很不舒服呢，一定要坚持己见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放下自己，不要看重自己，认为说我是绝对的，你没有绝对，认为说我是最好的，你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在同一个目标上面要一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事工，那么我希望说在未来的一两年里面， 我们能够全教会性的，包括儿童、青少年，整个教会，英文部、广东部，我们的国语部，我们都要推行门徒训练，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做什么呢？完成三件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基督里追求长进而有稳固的信心，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回到基本的事情上面去，我们要竭力的来鼓励弟兄姐妹读经祷告，学习查经的技巧，有效的背圣经，然后呢，如何过一个活力的有活力的灵修生活，还有个人布道，这是第一个目标，在基督里成长并且有稳固的信心。第二，就是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过一个充满着感恩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去学习去经历跟享受跟与神同行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跟经历与神同行。第三方面，让我们来学习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应该是我们未来一两年两三年的共同的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主的门徒。在这里也特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去年很奇妙的，当我去了基督徒大会的时候，有一个书房他就送了我一套这个扎根系列，我就看了很惊讶，哎，为什么会送我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在我二十几年前当我做学生的时候啊，那在校园里面呢我们有用过，但是呢都是英文的。那感谢主，最近在香港呢有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就翻译了二期啊，扎根建造二期的门徒训练是非常非常好的，总共有六本书，能够带我们啊从操练灵修祷告背经到传福音啊，甚至呢是到说怎么样能够面对我们自己，怎么样跟别人同工，怎么样带查经等等这些的材料。所以呢感谢主，我希望未来的一年到两年里面，我们中文部的弟兄姐妹能够大家能够参与，我叫做什么呢，这个第一期的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大概七个人左右，不要超过太多人，七个人我们在一起，每一个星期个别的花两到三个小时准备，然后呢我们在一起聚会，一个星期一次的聚会，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之内，我们一起来互相的督促背圣经，互相的分享神的话语，互相的来讨论说我们怎么样用神的话语。那为了推动门徒训练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一致的看见，我们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学习做主的门徒。昨天晚上我们教会里面来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我们看见说我们有这个脚印的音乐会来啊，大家都很同心很关心这些的新朋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说我们大家如果一起努力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做主的门徒，但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有同样的看见，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建造弟兄姐妹。因为教会不在乎外在的，教会乃是在乎属灵的内涵。在教会当中侍奉就好像盖一个房子一样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房子盖好，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先搭这个棚架，用竹竿做的棚架，对不对，把一根一根的竹啊就绑起来连起来，然后呢搭了棚架之后，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你我都一样，就好像在这个棚架里面，大家互相的是紧紧的扣住的，如果当中有人取走了一根竹竿或者是一两根竹的话，这个棚就会支撑不住，就会倒下来了，房子就盖不成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同心竭力追求合一的心来兴旺教会，帮助我们。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的体恤啊，彼此的体恤，这个是内在的因素。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互相的体恤啊。第一，把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说体恤，我们要互相的体恤，体恤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呢，是同情的意思，同情 不单只是说看到某某人不开心的时候啊，不能遇到什么意外的时候，你就替他啊一文不值啦，跟他很难过啦，这样子。体恤的意思是什么呢？乃是说感同身受，就好像自己承受了这一些的苦难一样。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我们要学习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就是体恤。举个例子来说，每一个教会都一样的啊，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的会议开会，开会当中难免呢就会牵涉到一些啊许多的讨论跟不同的意见。那么如果说有许多许多的意见的话，如果说我们有七八个人在开会的时候有七八种不同的意见建议的时候，然后最后怎么办？最后可能我们唯有只能够采纳一个意见啊。那么怎么办呢？那别人就可能要迁就跟妥协了，对不对？在侍奉当中，在开会当中，意见不合，我们就要学习体恤这一个原则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从他的角度来想一想，你也从他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大家来为着对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来想一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互相的了解，而且呢，我们可能也可以讨论出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方法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会当中的这种你争我夺呢，就会减少很多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牵涉到你这家里面也一样的，在家里面丈夫妻子也要互相的体恤的，就是丈夫要站在妻子这一边想一想，然后太太也站在丈夫这一边想一想啊，这样子我们互相的体恤。我曾经听到有人说，在开会，在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啊，要先预备好自己怎么样去攻击对方。哇，我觉得呢这很难过，我听到这个啊，这种的态度呢是不应该有的。我们的目标目的并不是说要怎么样攻破对方，要怎么样把对方的意见拉倒啊，要把自己的呈上去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做好准备，我们怎么样互相的体恤。弟兄姐妹，如果你采用第二个原则的话，那肯定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建造好的教会。我们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人心灵上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要互相的体恤，要多留意多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互相体恤，感同身受。弟兄姐妹，如果你感到孤单，你需要帮助，你需要代祷，我鼓励你参加团契。我巴不得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参加一个团契，至少一个团契，一个小组，或者是祷告会。因为这一些祷告会跟团契就是互相体恤的聚会。教会如果要兴旺的话，我们是要学习互相的体恤。第三，如果教会要兴旺的话，我们要看待弟兄姐妹亲爱如弟兄啊。第三方面，你看保罗这个彼得说，我们要亲爱如弟兄。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打死不离亲兄弟，对不对？打死不离亲兄弟啊。是的，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对方当作是弟兄，把对方当作是姐妹啊，千万不要把对方看作是你的敌人，你的世仇啊，也别把对方呢看作是陌生人，好像是没有什么太过密切的关系的。啊，有人说在名义上是弟兄姐妹，但实际上呢却不是的，实际上呢却是敌人啊。在名义上是弟兄姐妹，可是实际上却没有沟通。请问弟兄姐妹，安城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某一些的弟兄姐妹当作是陌生人呢？或者是你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可爱的也好，不可爱的也好，你把他当作是你的弟兄姐妹呢？如果有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努力的去接纳，去爱，去来帮助对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但把别人当作是陌生人的话，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去改变。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劝勉加拉太的教会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说什么？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若蒙召得了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凭着爱心，请注意哦，互相的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 这句话里面成全了。你们要谨慎，如果互相咬啊，如果相咬相吞，恐怕彼此呢都要毁灭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教会要兴旺，如果你的家里要温馨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爱弟兄，要有爱弟兄的心。第四，我们要有蛮有温柔，这第四方面是温柔。温柔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指仁慈的心肠，就是说有好心肠啊。大家相处的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呢？我们把焦点应该是放在彼此付出上面，而不是期待对方的反应，也不是期待对方对你有怎么样的回报。可是很多时候人总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人的弱点上，是不是啊？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弱点上，很容易挑剔人的毛病，对不对啊？我举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呢也许没有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我只是举一个普遍教会的例子，好不好啊？举个例子，批评主日学老师，哎呦，某某人啊教导教得很闷啊，这个学期是不是他教啊？又是他，哎呦，我不上他的课，很闷的，很难明白的。啊，也有人批评教会的政策啊，教会的行政混乱啊，乱七八糟啊，对团契、对敬拜等等都有很多的意见。可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弟兄姐妹们付出的一面的话，这个反应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想想看，某某弟兄姐妹他们在带诗歌的时候，他们付出多少的时间排练，他们付出多少时间来找人，他们付出多少的时间去选歌，或者是说这些的主日学老师，他们付出多少的时间来备课，他们多少时间到在网络上面找这些的材料等等。当我们想到对方的付出的时候，希望能够把你对对方的不切实际的要求放下来，希望你能够存着感恩的心，你看到这个主日学老师走到这个课室的时候，你会说，某某弟兄，我为你感谢神，某某弟兄，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一门课，某某弟兄，谢谢你的付出。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会不一样了，你就是蛮有温柔了，你就活出蛮有温柔来了。我们想一想说，在晚上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在那边埋头苦干，大家在休闲的时候，可是他却要在那里开会，在那里练诗等等。求主帮助我们蛮有温柔。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习第五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存着谦卑的心。存着谦卑的心是一个动词，它的动词是什么意思呢？是抱或者是血的意思哈。血，我想我念的对的哈，不知道。抱跟血的意思，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提到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来的时候他说过，他说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啊，削平。那么这个削就是学到什么？就是谦卑的意思。换句话说，谦卑呢，简单来讲，谦卑的意思就是削去啊，或者是把自己的傲气拿走，把自己的傲气拿走，这就是谦卑的意思，把我们的傲气拿走。曾经有一个人为谦卑呢定下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定义，他说谦卑就是了解到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如果不是因为基督给予我所需要的东西，包括健康、收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我觉得这个意思呢非常的贴切，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拥有的不是属我的，我现在拥有的东西都是神那边所领受的，我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那我们把神所领受的我们把它拿出来，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服侍，是这样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要学习经常的谦卑，这个谦卑是一个的功课啊， 不是说我学完一次呢我全部就会了，我是一个谦卑的人了，不是这样的。有一个牧师呢，他就预备了一张一篇讲道，就是讲有关谦卑的。哇，他预备了之后呢，后来呢他就觉得说，我预备的这篇讲章是天衣无缝的啊，就是讲到谦卑。然后呢他说，我希望啊我讲完道之后人家能够赞赏我，说哎呦你今天讲谦卑讲得很好，然后呢我就很自满了。哎，弟兄姐妹，这不是谦卑，这不是谦卑。好，所以呢让我们学习把自己放下来，让我们学习到说，这些一切东西不是我们所占取的，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人说找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很困难，我觉得这是真的。或者这样说吧，要找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可能不是太难，最难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说是在于持久性的谦卑，持久，保持持久的谦卑。教会要兴旺，我们需要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最后第六个原则是什么呢？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第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一般人的心态是什么？你踩我一脚我踩你一脚，可能我踩你一脚是便宜你的，你踩我一脚我踩你两脚啊，你踩我一脚我踩你三脚啊。那么我们就是很会的，就是以恶报恶啊，我们很会以牙还牙。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相信或者是多少呢都试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不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操练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我们要回到圣经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教会要兴旺的话，如果我们家庭要温馨的话，人际关系要好的话，那我们必须学习彼此的饶恕，彼此饶恕。不少的人我相信都会赞同说这一句话是不容易的。什么话呢？对不起，这件事情很具体的，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请你在主里饶恕我吧。我相信很不容易说这句话，光是说对不起可能已经是不容易了，可是如果你把具体你得罪对方的东西讲出来，可能更不容易。另外你要寻求的人的饶恕可能也不容易。这一句话是很难启齿的，很难说出口的。另外七个字同样的是很难启齿的，是什么？在主里我愿饶恕你，在主里我愿原谅你。 Reader Digest 就是读者文摘里面记下了一个非基督徒的作家，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很遗憾的话。他说，他对基督徒说哈，他说我很羡慕你们这些基督徒可以彼此饶恕，我找不到任何人来原谅我。 I have no one to forgive me。 对于这一个专栏的作家来说，他可能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没有人肯原谅他，没有人原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我认为说一样痛苦的就是当你需要去饶恕别人的时候而你去选择不饶恕，这也是很痛苦的。你也许试过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放下自己，接受他的教导，靠着他的能力去饶恕得罪你的人，这样的话你必定经历到平安和释放，灵命也因此可以得到提升的。当然事情可能并不会就这样子就一次过就解决掉，是需要经过一轮的挣扎的。我们可以学习去饶恕某一个人，可是之后呢怎么办？那个人又来了，又得罪你了，怎么办？又发生一些事情了，你又要经过一段的挣扎之后你又要去饶恕他了。不要紧，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肢体的生活，就是要操练我们的耐心，要操练我们的爱心，要操练我们饶恕的心。我们要继续的 来学习饶恕别人。圣经耶稣也教导我们，他说我们应当要谨慎，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他说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的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弟兄姐妹，如果一天七次那个人莫名其妙的来打你一个耳光，我太吵了，然后呢跟你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请你饶恕我，你饶恕他吗？你饶恕他。第二次又来又这个不没有那么响啊，要啪一声又打你一个耳光，就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你饶恕我好不好，我不好意思我打你了，你要饶恕他。第三次也一样，第四次也一样，等到第五次的时候要不要，你不要说我怀疑这个人的动机，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到底是不是真诚的要我饶恕他呢？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不要。不是的，圣经说七次，为什么说七次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换句话说，耶稣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得罪你了，他绝对的得罪你了，他完全的得罪你了，那你要绝对的，他向你承认他的错的时候，你要绝对的饶恕他，你要完全的饶恕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寻求饶恕而被饶恕，寻求饶恕被饶恕是第六个很重要很重要教会兴旺的原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学习这些，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彼此的体恤，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满有温柔，全心谦卑，彼此的饶恕。如果我们接纳这六方面，愿意操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就不一样了，在你的生活里面也不一样了。继续在彼得前书里面说到最后说道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如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远离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但主的脸敌对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做什么事情，并不是要做怎么样的人，圣经说我们蒙召就要彼此的祝福，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上帝就会把这个祝福赐给我们了。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学长，这个学长呢，他的个性呢非常的有趣的，在一次的跟他相遇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现在很喜欢祝福别人，看见谁呢都会上前去祝福他。他的理由根据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因为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就说了嘛，我们道要祝福嘛，圣经应许我们，如果我祝福人的话，上帝就会祝福我啊！如果我越多祝福人的话，上帝就会越多的祝福我啊！那么在同样的另外一个传道人站在他旁边，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问我的学长，就说：“那你岂不是很贪心吗？”我的学长说：“不是的，不要紧，我基本上呢不贪这个祝福，不过呢这是圣经所应许的啊。”我要他是何乐不为呢？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互相祝福的人，不是要我们互相的咒诅，我们要互相的祝福。这六种教会兴旺的内在的元素或者是原则，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的，可是呢，但是重点不是说在于我们知不知道，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行出来，我们愿不愿意在跌倒当中再爬起来，我们愿不愿意在操练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重新的操练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放弃，乃是因为我们认为说做不到，其实根本你都没有试过，有的时候可能你试过一点点，你说哎呀做不到，可是不是的，我们做不到就是更要起来，不要灰心。在每一天人跟人交往之间，我们都可以实践这六个原则，失败了没关系，再站起来， 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出路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说在这一个房间里面，我们说有50架钢琴好了，这个50架钢琴呢，每一个钢琴的 C 调都是不同的音啊，这个有的 C 呢很像 C， 有的 C 呢很像 D， 很像 E， 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调整过来呢？应该调钢琴的人是应该用同样的一个音叉，对不对？叮，哦，这个是 C， 同样的 C， 所以呢50架同时间用同一个音叉叮调整过来，就是同样的发出同样的 C 来，对吗？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维持合一的话，如果我们要维持和谐的关系的话，我们要用同一个音叉，就是耶稣基督，还有遵行他的话。我们来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来竭力的实行。我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我的内心也是有很大很大的挣扎，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离开上帝的标准、上帝的要求是有一大段的距离。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去调教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在调教我们个人的行为，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和谐，可以竭力的来一起兴旺神的教会。为上帝而活是一种的选择，教会的兴旺是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配合，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竭力的来实践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做出正当的选择，来愿意追求肢体的和谐。在于追求肢体的和谐，那我问你跟我，我们要如何的取舍呢？我们要如何的取舍呢？你我要怎么样的取舍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把自己放下，有个谦卑的心，愿意寻求饶恕被饶恕，愿意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教会。愿神的名能够得到高举，得到荣耀。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上个星期我们唱这首歌是针对家庭，今天我们唱这首歌是针对的教会，让我们的爱成为不一样啊。啊，今天啊 ，Jerry 跟 Katie 呢，啊，他们啊 ，Jerry 今天好了啊，他的痛风好了啊，所以呢，他们在婚礼的时候啊，这首诗歌给我很大的启发啊。本来上个星期要他们两个人上来跟我一起唱的哈，没有机会啊，今天请他们上来跟我一起唱好吗？这对新人哈 Jerry 跟 Katie。